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九月六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数千名来自叙利亚等国想要在欧洲落脚的难民，星期天从匈牙利抵达了德国和奥地利。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很多当地人的接待和欢迎。很多抵达奥地利和德国的难民都被当地民众的热情款待感动得流泪。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当地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和路德教会的神父都到火车站迎接抵达那里的难民。当地很多的民众都捐献出自家做的饭菜和衣物给大批的难民。德国媒体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德国人都表示愿意接受这些难民。有些人认为德国还可以接受更多的难民。预计到星期天为止，光是过去几天来就将有8000名难民抵达德国。欧盟外交事务主管官员警告说，难民潮将是一个持续或者是持久的问题。他呼吁欧洲各国找出一个各自都认同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在实际运作中，欧洲各国的反应可以说是各自有别。星期六的夜间，韩国又发生了一起沉船事件，至少有8人丧生。这起沉船事件发生在韩国东南部的海岸，出事的是一艘渔船。韩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出事的那艘重量为9吨重的渔船名字叫做海豚。星期天的早晨，在韩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济州岛附近被发现。在那之前的几个小时，这艘渔船跟海事部门失去了联络。韩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打捞上来3人，并且已经把这3人用飞机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根据记录，有22名旅客登记在船上，但是其中至少有4名乘客并没有上船。韩国方面目前已经动用了几十艘军用和民用的船只在出事地点寻找其他的幸存者。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总统朴槿惠已经下令各级官员尽一切的可能寻找并且解救目前处于失踪状态的那些乘客。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电话交谈中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达了美国对有关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军事集结报道的担忧。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清楚地表明，如果相关的报道是准确的，这些行动会进一步加剧冲突，导致更多无辜生命的损失，增加难民潮的流动，并且存在与在叙利亚作战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发生冲突的危险。美国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意，有关叙利亚冲突的商讨本月晚些时候在纽约会继续进行。纽约时报报道说，俄罗斯已经向叙利亚派遣了一支军事先遣队，并且采取了其他一些步骤。华盛顿担心，这些步骤可能预示着俄罗斯有计划大幅度扩大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事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表示，俄罗斯正在向叙利亚军队提供认真的训练和后勤支援，这是对俄罗斯卷入叙利亚内战程度的首次公开证实。 来自20个国家的经济体国家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央银行行长们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了最新的一轮峰会。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见识一下冰球守门员的风采。
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想想要不要雇个婚礼策划师。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学学中国风水学在商务场合中的作用。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炒作。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one to. Prone is spelled P-R-O-N-E, prone, and to,T-O, to, prone to.
Prone to, 倾向于。
Our newly recruited quarterback is known for being prone to injury.
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签的这个四分卫动不动就容易受伤。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工作时间跟抑郁症有直接关系。跟每天正常工作8小时相比。
The study found that employees who stay in the office for over 10 hours appear to be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研究发现，每天待在办公室超过10小时的员工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与此同时，
heavy Facebook users are also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严重依赖脸谱网站的用户也更容易患有抑郁症。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one to, prone to, prone to.
Kat, 你听见没有？经常在 Facebook 上挂着，容易得忧郁症。
I don't understand the link between those two. Isn't social networking supposed to help you stay in touch with your friends, hence become happier?
说的也对，可是这说的可能是那些天天闷在屋里、挂在网上的宅男宅女吧？老不出去和真正的世界接触，不和别人打交道，就容易变得 depressed.
Maybe. But anyway, I don't know any Facebook users who are depressed.
我认识的人里也没有这样的。看来呀，这样的报道如果想让咱俩幸福，最好是能举出一个真实生活里的例子。
Yeah, we need a case in point.
咱们还是先来学学什么叫 a case in point 吧。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一直很想周游世界，了解各国文化，尝遍各国的美食，还能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星期天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的生活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他是一名外交官，所以每2年他就能换一个新国家，体验新鲜的风土人情。我真羡慕他。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A case in point. Case is spelled C-A-S-E and point P-O-I-N-T. A case in point.
我们知道 case 是例子的意思。 A case in point 意思就是恰当的例子。我的外交官朋友过着我描述的梦想生活。
It's a case in point.
再比如，我们全家性格都很内向，但是也有例外。
My niece is a case in point.
我侄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都认为百万富翁应该会过着很不一样的生活，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个例子。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 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这段话是说，人们认为特别有钱的人都应该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实际上也是有例外的。我的堂兄就是个例子。他身价好几百万美元，可还是开着那辆开了好多年的旧车。 租着一间普通的公寓，把赚来的钱绝大部分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这听起来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耶，他也非常有钱，可是他认为成就感和美好的回忆比钱更重要。
A case in point was her belief in living here and now.
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她相信要活在当下。梦想是重要的，但是也不能错过享受眼前的时光，这对我们也是个提醒呢。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 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现在我们的生活与科技息息相关，但是有些人偏偏就要反其道而行，试图不让现代技术扰乱自己的生活。下面的这个作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来听听看。
It's true, 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 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 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这段话是说，没错，我确实不是新科技的粉丝。我从来不使用电脑和任何个人通讯装置，而且我写的短篇小说里的人物也不会使用这些玩意儿。我最新出版的畅销小说就很能说明问题。里边的人物完全脱离了电子邮件、博客、网络，甚至是手机。听起来是不是我的理念的充分体现呢？
我们管这种人叫 Luddite, 就是反对科技创新的人。
A case in point was a man named Ludd.
最恰当的例子就是一个叫 Ludd 的人。他是19世纪早期的一名纺织工，曾经焚毁纺织机器，因为他觉得这些机器威胁到了他的生计。这也就是 Luddite, 反对科技创新者这个词的来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true.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 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 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 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case in point, 意思是恰当的例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最近上了好几部新电影，你去看了吗？
还没有。Have you?
我本来想去看其中一部，因为这个电影宣传了很久，排场特别大。可是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看了可没意思了。
所以这个电影是吹牛了？
也许吧，起码呀是吵得太过火。
哎，喂，吵架？Why did they fight?
不是吵架，是炒作。咱们来听听梅雨怎么说，你就明白啦。
梅雨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一如要问的炒作。
哎 ，Jessica， 你看这两个电影明星被偷拍到一起吃饭逛街耶。
Interesting. So, are they dating?
杂志是说他们约会，可啊，他俩不承认。我看这一定又是炒作，因为他们一起拍的电影快上映了。哎，炒作用美语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is spelled P-U-B-L-I-C-I-T-Y. And stunt, S-T-U-N-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是宣传 ，stunt 是特技，放在一起 ，a publicity stunt 为了宣传而使出的绝招，这就是炒作。
Right， 炒作是为了票房。I bet that this is a publicity stunt to make the movie a box office hit.
Oh, box office 就是票房。卖座好票房高的电影就是 a box office hit。不过啊 ,Jessica, 我听说这部要上映的片子还真是不错呢。要不咱也去买张票看看支持一下他们的 box office?
No, I'm not going. 一如现在很多电影都没有宣传的那么好。They're promoted too excessively.
你是说好多电影都被吹过头了吗?
Right. We have a word for that. Overhyped. O-V-E-R-H-Y-P-E-D.
Overhyped.就是名不符实，吹嘘过头。那我如果说 The movie star's performance in this comedy was overhyped， 这个明星在这部喜剧中的表演被吹过头了，这样对不对啊？
That's correc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炒作叫做 a publicity stunt。第二，票房叫 box office。第三，形容吹嘘过头可以用 overhyped。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 at voanews.com.
Overhyped movies rarely meet your expectations.
那可不光是电影，有时候出去吃饭，在网上看餐厅的 reviews， 说的天花乱坠，可去了呀，感觉也就一般。
没错， sometimes reviews are inflated, but you know it's all about personal taste.For example, a lot of people like Paris and say it's the most attractive city in the world, but some say it's the most overhyped tourist destination.
对，这可能就是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What? You just mentioned some vegetables and I don't have a clue what you meant.
待会儿我就解释给你听，咱们现在还是继续听节目吧。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终极课程。
John and Carmen decided to have their wedding in a small church in Carmen's hometown. Today, they are planning the details.
John 本来想到拉斯维加斯去结婚，可是最后啊，还是听了 Carmen 的话，在 Carmen 的家乡办传统婚礼。不知道在筹划婚礼的过程中 ，John 是不是还会处处的迁就 Carmen 呢
？Let's listen.
Gosh, John, I just love being back in my hometown.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get married.
Yeah, I guess it's pretty good. I can't wait for the wedding.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party.
A party? John, this wedding is supposed to be a romantic event for you and me.
Yeah, that's fine. But I'm also definitely going to party with the groomsmen at the wedding reception.
Professor Bowman.Groomsmen 是婚礼伴郎吗
？That's right, Winnie. The groom'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groomsmen, and the bride'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bridesmaids.
哦，伴娘就是 bridesmaids. 那么 reception 又是什么呢
？The reception is the dinner after the wedding ceremony.
哦 ，reception 就是喜宴。怪不得 John 说婚礼是个大派对，他等不及跟伴郎们在喜宴上大吃大喝呢。
That's right. We have to plan the reception, too. How many people do you think will come?
I don't know, but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nd I have a really big family.
That's true. I don't think I will be able to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my in-laws.
Don't worry. I forget some of their names, too.
这个 John, 三句话不离 party. Carmen 问他喜宴会有多少客人,可他只会说,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ctually, Winnie, in this case,The wedding party is the people who are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wedding.
Oh, 原来这个 wedding party 不是指婚礼派对，而是婚礼团，也就是双方父母、伴郎伴娘等婚礼中的关键人物啊。
Yes, Carmen says John's family is so big that she won't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her in-laws.
In-laws 就是配偶的家里人，包括岳父、婆婆、小姑等等。
Say, John, do you know who your best man is going to be?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I'll probably choose whichever friend can give the best toast. What about your maid of honor?
I haven't had time to decide because I've been so busy thinking about all the other planning. We haven't even talked about the rehearsal dinner yet.
Don't worry, the groom's family is supposed to plan the rehearsal dinner.
So, Winnie, how is John going to pick his best man?
Best man 就是主伴郎或者叫男宾相。John 说他会让那个 give the best toast, 最会致祝酒词的朋友来当他的 best man。
Right. And what about Carmen? Has she picked her maid of honor?
Maid of honor 就是主伴娘也就是女宾相。Carmen 忙着筹备婚礼还没想好要让谁来当 maid of honor。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rehearsal dinner?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everyone in the wedding party practices what they have to do. Afterward, they all have dinner together at the rehearsal dinner.
哦，我明白了。婚礼前，婚礼团的人会把所有仪式彩排一遍，然后呢，一起去吃饭。这顿饭就叫 rehearsal dinner.
Yes, that is the tradition.
I know, let's just get a wedding planner to do all the work for us.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Well, if you don't want to get a wedding planner, my mother said she would be happy to help you plan the wedding.
Your mother? You know, John, maybe a wedding planner isn't such a bad idea after all.
看来 Carmen 不想让未来的婆婆来策划自己的婚礼，所以啊，她宁可请一位 wedding planner, 婚礼策划师来出谋划策。
You know, Winnie, I have to agree that even though a wedding planner is a stranger, having your mother-in-law planning your wedding could be a lot worse.
原来啊 ,wedding party 指的是婚礼中那些关键人物,就是新郎新娘最核心的亲友团。
That's right. One thing worth pointing out is wedding party isn't the party after the ceremony. That's called the reception.
对,婚宴是 reception.在中国，婚宴一般是越盛大越好，最后搞成一个 banquet, 宴席。
Wow, that's a lot of work for the wedding planner.
其实啊，在婚宴上最忙碌的主要是新人和双方父母。比如说，最直接的工作，排桌。
Arranging seats?
对啊，把哪个宾客安排在哪一桌，和谁坐在一起，离舞台有多远，这里面啊，都是很有讲究的。
I don't really care. I just want to enjoy some Chinese food at the reception.
你真是个好客人，不过别人可没你这么随和。说到安排座位，在工作场合、开会或吃饭的时候，座位的安排也有一些讲究。咱们今天就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Monica 说
Okay, so we talked about composure. Let's g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now and talk about humor.
Ah, that'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puzzled me. Is it a good idea to make jokes?
Research shows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an idea if it's wrapped in humor. But the point isn't about finding a really funny joke. Laughter is actually about bonding.
Yes. I've noticed that many times people at a meeting are all laugh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really isn't all that funny.
Monica 接下来谈到幽默在生意场上的作用。她说，有调查发现用幽默的方式把一件事说出来更容易被对方接受。但关键不是要讲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而是笑声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That's right. They're not really joking, they're attempting to bond.
So go ahead and throw in a funny comment or a clever remark. But there's got to be some minefields we should avoid as well, right?
Right.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I have a question. I'm never quite sure where to sit during a business meeting.
Well,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And actually, there's a scientific reason for that.
虽然即使讲个笑话或是发表一点幽默的评论能有助调节气氛、加强纽带，但讲笑话也有一些需要忌讳的地方，或者说是
minefield
雷区。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Monica 说不要讲黄色笑话、性别歧视的笑话和种族歧视的笑话，而且不要
humiliate
羞辱别人。 James 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开会的时候应该坐在哪儿？莫妮卡说，按照中国风水里的讲究，后背不要对着门，这是有科学道理的。那为什么呢？
When a person's back is placed toward an open space, he becomes stressed. His blood pressure increases and his heart beats faster.
That makes sense. People subconsciously worry about getting attacked if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Interesting. I'll be sure to sit facing the door from now on.
Monica, thank you for another great class. I think we all learned a lot today.
My pleasure. See you next time.
莫妮卡解释说，如果后背对着开放的空间，那这个人就容易有压力，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因为他们不知道身后可能会隐藏着什么危险。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所以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安全。因此在选择座位时最好是脸冲着门。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呢？
I don't actually mind having a seat with the door behind me, as long as that's not the default place for the person who pays the bill.
你是说只要不是负责结账的人专门坐的位子就行？这个我同意。其实啊，中国人饭桌是圆的，就是为了不分主次，所以啊，坐哪儿都差不多。
好了 ，After our business class, let's take a break. Up next is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Patrick. 你在看什么呢？
I'm watching the hockey game. Bruins versus Islanders. It's pretty intense.
Oh, yes. It's pretty intense. 是不是因为你 run out of snacks?
No, Yang Chen. Hey, it looks like one of the players on the Bruins is about to score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Right, is when one player scores three shots in one game.
Oh, 我想起来了，你上次讲过，一个队员进三个球就叫
a hat trick.
然后大家都往球场扔帽子。
Right. So if it happens, people might throw their hats.
Patrick, 我觉得你也应该 score a hat trick.
Why's that?
因为你的发型太奇怪了。You need a hat.
Can we just watch the game?
Okay. 那今天谁要赢了？
Well, it looks like the Bruins are going to win this one. 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什么是 goalie?
The goalie is the person who stays at the goal and guards against the puck.
Oh, goalie 就是守门员。你刚才说他像一堵砖墙挡在那儿， a brick wall, 对方没法进球，对不对？
That's exactly right. Not a shot has gone in. He is unstoppable. Kind of like me.
Hmm, 没错。我觉得你也会是一个很好的 goalie.
Why?
你头很大 and you have a big ego.
Oh, man. Boston has the puck, and it looks like they're setting up for the hat trick. Oh, and he did it! Oh, well.
Boston scored a hat trick. 那你应该高兴啊。
I'm an Islanders fan, Yang Chen.
Uh-oh.
Wow, the goalie is a brick wall. 守门员像铜墙铁壁一样。不过听起来啊，没少挨球打。
那可不容易。Ouch.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You'll have to explain to me what that means.
没问题， I'll explain to you after the show.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mhz.org。 voachinese.com。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三.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数千名来自叙利亚等国想要在欧洲落脚的难民，星期天从匈牙利抵达了德国和奥地利。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很多抵达奥地利和德国的难民都被当地民众的热情款待感动得落泪。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当地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和路德教会的神父都去到火车站迎接抵达那里的难民，当地很多民众都捐献出自家做的饭菜和衣物给他们。德国媒体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德国人都表示愿意接收这些难民，有些人甚至认为德国还可以接收更多难民。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欢迎难民的德国民众当中，有一位69岁的清洁工人，当被问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德国人对难民不但不持有拒绝和抵触的态度，反而敞开双臂欢迎的时候，这位工人说，很多年前在战争期间，我们一度对其他国家实施了侵略，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给别国带来巨大痛苦。现在轮到我们为他们抚平创伤了。预计到星期天为止，过去几天来，有将近8000名难民抵达德国。星期六夜间，韩国发生了又一起沉船事件，至少有8人丧生。这起沉船事件发生在韩国东南部海岸，出事的是一艘渔船。韩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出事的那艘重量为9吨的渔船，名字叫做海豚，星期天早间在韩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济州岛附近被发现。在那之前几个小时，这艘渔船同海事部门失去了联络。韩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打捞上来3个人，目前已经将这3人用飞机运送到附近一家医院。这3人当中，有1人对韩国媒体表示，出事的渔船是由于抵不住汹涌的波涛，在瞬间翻了船。他还说，他和其他几位幸存者爬到了翻了的船上面，紧抓住不放，10多个小时之后，终于被救起。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电话交谈中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达了美国对有关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的军事集结报道的担忧。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清楚地表明，如果相关报道是准确的，这些行动会进一步加剧冲突，导致更多无辜生命的损失，增加难民潮的流动，并且存在与叙利亚作战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意，有关叙利亚冲突的商讨本月晚些时候在纽约会继续进行。纽约时报报道说，俄罗斯已经向叙利亚派遣了一支军事先遣队，并采取了其他一些步骤。华盛顿担心，这些步骤可能预示着俄罗斯有计划大幅扩大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事支持。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些步骤包括最近有可供数百人居住的预制活动板房被移动至叙利亚的一个机场，并向那里运送了一座移动式空中交通控制站。来自全球20个主要经济体的国家财政部长及中央央行行长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了最新一轮峰会，期间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表示，就目前来看，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比预期要慢，但是他们都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复苏怀有信心。这次峰会期间，各方都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大幅度动荡以及人民币的贬值表示了相当的关注。会议期间，各方都承诺避免一场货币之战。 由于货币贬值可能有助于一个国家的产品出口，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让人民币贬值的措施已经迫使很多规模较小的国家也将其货币贬值，以期在国际出口市场上维持一定的竞争力。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报的新闻，我是齐永明，感谢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九月一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8月27号刊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的文章，这篇文章说必须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韩震认为民主的目的不在于形式或者是形态，而是为了社会协商和善治。中国的民主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来不少网友的嘲讽，那么民主是否应该具有一个基本的普世标准，而还是具有各国的特色？那么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真实有效的民主，还是像西方所说的那样是一块橡皮图章呢？那么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的民间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欢迎你杨博士。
谢谢林峰。
那么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那么夏教授呢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欢迎夏教授。
耶，主持人好，听众好。
好，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我们呢现在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首先我想请教那个杨博士啊，那么这篇文章韩震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一些中国的一部分学者的这种观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民主的话不是一个铁板一块，那么应该说有各国的特色哈，那么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民主，有美国的民主、美式民主，有日本的民主、欧洲的民主，那么也可能就这么推下去的话，有可能越南也是民主国家，那么俄罗斯也是，也可能沙特阿拉伯也是民主国家。那么您认为，就是就您看来的话，国际的这个学术圈子里边，或者说大家是不是认为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民主的多样性这么一种看法呢？
民主当然是多种形式的，但是民主必须符合几个最基本的条件，
对，
才能成为民主。这个就像苹果。有各种品种的苹果，有不同颜色的苹果，不同形状的苹果，那你仅仅因为这个苹果有不同的品种而拿出一个土豆来说这是中国特色的这个苹果，这个是行不通的。实际上民主是有这个一个基本的客观条件的，这简单的来讲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体制啊，各级的执政官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啊，民选产生，而这个权力呢是分权制，另外呢这个权力要对基本的人权进行保障，所以很简单就是这几条。那么如果您不符合其中一条，你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就不是民主的，所以你拿土豆来说硬说是中国特色的苹果是行不通的。
嗯，好的，谢谢杨博士。那接下来想请教那个夏明教授，那您认为就是说就您来看的话，这个中国到底它算不算是一个所谓的这种民主国家呢？就像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这个党委书记韩震说的那样，他说必须理直气壮的要说中国才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不是美国也不是印度。
对，刚才那个律师建立说得很清楚，土豆了它跟苹果是不一样，尽管苹果有不同的种类。那么我在新加坡呢也曾经碰到过那个就是阿德纳那个基金会的亚太部主任，那么我也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指出了，他说我们有各种交通的工具，有的是在水上漂的，有的是在两个轨道上行的，那么有的是四个轮子走的，有的是在天上飞的，那么他们呢都是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把天上飞的那个就是两个轨道上跑的和那个就是水上那个就是漂的了，一定要把它叫成轿车了，他说你这就是不对了。那么所以呢他就说民主了，那么也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刚才建立也讲到了，就说民主的一个核心实质是什么，那么核心实质呢建立刚才讲到了就是选举了，而且是定期的，而且呢是要有竞争性的，也就是说不是一马独秀， 那么要有其他的挑战，那么也就是说一定是多元选举，那么有反对党的存在，那么而反对党的存在的基础就是言论自由、公民自由，那么就有迁徙自由，还有信仰自由，那也就是说还有意识形态思想的多元化。那么这里边呢，落实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政治责任。那么如果一个政权它没有政治责任的话了，那么他就是说有了权力了，那么他就狂妄，而且呢他狂妄到了就是说不仅呢抹杀自己不是民主的一个现实，而且呢他还要叫别人相信呢他是一个真的民主制。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就是让别人相信一个民主了是真的民主制了，这比一个就是说非民主国家那么就是还要那个就是残暴，还要非民主。那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那么我觉得呢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韩正的他这样的这个问题，他这样的就是那个说法了。那么其实呢就是表露出了就是中国那个就是这种那个党棍呢，那么行政干部呢，还有中国学者的这个无知了那个和堕落了。那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本身这个问题就是说宣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了，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的东西，那我觉得会成为那个世人的笑柄，也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嗯，好的。就是韩正在这篇文章里边他谈到哈，他说中为什么说中国是个民主国家，他说因为你看我们有中国的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的人民代表也是大家老百姓选出来的哈，所谓的选出来的。您认为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不能就是凭借这个制度来说中国是民主国家呢？
这个中国一直讲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是以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一个民主制度。那韩正当然在这儿也是重复这样的观点。
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并不是民选的。从中国的选举法里边规定，只有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人民代表是民间直接选举产生，也就是这个直选产生。但是历年来只要你以个人的身份自由参加选举都会受到打压。最近的一次好多这个在全国100多人被骚扰被抓，这个在中国根本不可能进行一个自由的选举，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这个民主的。那这个人民代表的规定，而且我在这里要指出一下，在农村，中国分这个两元制，农村和城市户口。
对，
农村的这个四倍的城市人口才能选一个代表。韩正在这篇文章里讲是按比例选举人民代表，他没想到在中国的法律里明确的规定了对于农村户口的政治歧视，这个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这样的政治歧视明目张胆的写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中去，这样的国家怎么都不能成为是一个民主国家。
好的，好的。那个，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夏明教授，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不少的这个中国的学者，包括在海外深造过，比如在美国大学里边深造过，那么拿到了政治学博士的这种头衔，那回到中国去教课的这些这个海外的这个新兴的这些学者们，他们有一种观点，就是比如说以这个北大的现在的这个北大的那个潘维他的一种想法，就是认为叫中国所谓的叫协商式民主，就是说认为呢这个虽然你看这个我们的恐怕这个拿选票说话这个不硬气哈，但是呢中国的这种政策并不是单一的，比如说是从上至下的这种单一的这种形式。那么就是比如说一个政策出台的过程之中呢，也要经过反复的跟这个中央跟地方这种协商，那么也牵扯到这个平级的协商，比如说这个同机构之间，比如说各个部委之间的这种协商。所以他在提出一种所谓这种叫协商式民主。那么您认为这种协商式算不算这种所谓中国特色的一种民主形式呢？
对，回答你这个问题了，我就给个比喻啊。那么就说我们在看着别人在做蛋糕，那么蛋糕呢，那个做的很大了，上面呢裱糊了各种美丽的鲜花。那么结果我们回去呢，说我们要自己要做一个我们的蛋糕，但是我们根本呢就没有把蛋糕给烤出来。然后我们拼命的争论说，你看到我们也裱糊这个鲜花，我们的鲜花呢也这么美丽，因此的话，我们的蛋糕呢跟你是一样的。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可以看那个中国就是像潘维了，那么还有其他的，那待会儿我会讲到这些人呢，那么他们的就是一个观点，他们呢就是说跟前一代中国领导人学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呢作为一种批判西方那个就是19世纪发展的一个武器了，他批判了西方的一个主体的一个思想， 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呢，他学的是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其实并没有想到这个批判武器是生存在这个西方的主体这个价值和思想之上的，所以他并没有把西方的主体这个价值呢给引进过来。那么今天同样的，那么协商民主制了，在西方呢，它是在西方的整个多元自由民主那个基础上了，发挥出的一个就是更细小的一个技术上的改进。因为西方呢，它的民主呢，确确实实不是完善的，所以我把民主叫成叫政治威纳斯。那么威纳斯它有一种残缺美，那么所以呢，它就有改进的空间。那么西方的民主也一样的，那么它有改进的空间。那么所以呢，西方的这个学者，尤其是后现代的一些学者了，那么像哈巴马斯啊这些提出的这种那个协商，那个能够加强那个就是改善西方的民主制。但是呢，现在中国这些学者呢，那么生搬硬套了，第一拿到了就是西方，再就是西方民主上要加的这么一个鲜花了，把它带回去，然后呢牵强附会的把它跟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了，然后还有什么包括像我们看到就是还有人把跟那个就是文革的这种三结合啦，什么那个工农兵什么的什么这个就是什么基层这大队的这些什么民主生活会议了，那么把它给那个比附起来。那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第一，那么如果这些学者是真诚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呢那个只见了那个树叶没有见到森林。那么第二如果他们呢不是真诚的，那我觉得呢他们呢是在用他们在西方民主国家了受到教育的一个金字招牌了，那么其实在为一个专制国家呢去摇旗呐喊，从而呢去蒙骗中国那个受专制压榨的那么期盼民主和自由的人民。
好的，
这个刚才我再回到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啊，人民代表大会里明确的规定必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
对，
也就是在中国它是一党专政，就是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是人民代表，就算它是人民代表，但这人民代表的权利是在党的意志之下的，
对，
这样的民主当然是这个打了很大的折扣的。那当然更不用说这个民主代这个人民代表其实不是人民代表，是官员代表，有人做过这个统计，大部分都是这个官员，而且和这个党委和省里的地方的政府的这个官员是基本上是重合的，说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官员代表大会，中国的政治协商这个大会是中国的名人的大 party， 啊，所以这个韩正他在他的这个文章里讲，所以这个民主不在于形式，在于它的本质，本质是为了实行协商和善治。
对，
但是在中国，我们有深切的经验，就是层层级级。任何处处你感受的不是政治协商，而是政治胁迫，处处都是政治胁迫，党的意志压倒一切，那党委压倒的这个在地方政府压倒一切，甚至一个小小的一个官员，只要是对他的下级，对他领导下的这个民众，就是一个政治胁迫，处处是政治胁迫，看不到政治协商。另外他说善治，在中国哪有善治啊，我们这个天津大爆炸暴露出来的，这是善治吗？这可以说是这个恶治啊！有人讲中国是人治，中国当然是人治，对吧？没有法治，当然就没有民主。中国是人治，但在很多的领域，在警察执法的时候，在城管执法的时候，代表政府执法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甚至不是人治，都是兽治。说在中国这种现实状况之下，怎么能够称中国是民主呢？完全是说假话。
对，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第一次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呢，在莫斯科大学进行了一个演讲，他就谈到著名的这个鞋子论哈，他说这个鞋合不合适要脚穿上才知道。那么言外之意，他就认为呢，就是说每个国家的这个政治制度必须要本国人民来决定，那么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国家，适不适合这个国家的文化呀、文明啊，那么都要这个国家来发言。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鞋子论说法？那么他是不是认为、
这个、鞋子论的说法非常好？但是习近平在什么地方讲的？是在国外讲的。他在国外为什么讲这个话呢？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你要不管我们怎么做，意思就是你不要管我们现在中国领导人怎么做。但是鞋子论他不在中国讲。因为在中国，鞋子论如果是运用到中国呢，就是老百姓讲，你得让我选择啊，你一个领导人，你就一个脑袋就决定了十几亿人的脑袋吗？你认为中国的现代的民主制，打引号的啊，韩正的民主制适合中国吗？那你问问我们老百姓了没有？所以我希望鞋子论在中国进行这个实用，让老百姓来讲这个鞋子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脚，而不是仅仅到了国外。说你不要管中国内政啊，实际上你不要管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事儿。
好的，夏教授， 接下来想请教夏教授，就是说您怎么看这种这个写字论的说法？那么中国人认为就是这当然共产党认为就是说中国是有这种就是说我们也不是一党这种专制哈，就像这个西方学者说的中国是这个一党专制，他说你看我们还有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还有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呀、啊，那么每天都要进行开这些每年都要召开这些会议。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制度是适合中国历史的，适合中国文化的，适合中国特色的。那么中共也强调呢，就是说在历史上中国人民进行这种探索，就是说你看西方的这种两会两院制我们不适合，那么当时这个孙中山搞的一套这个民主也不适合，那么中国搞帝制也不适合，那么只有适合共产党这种体制。也就是说刚才回到刚才那种写字的那种说法，那您怎么回应这种看法呢？
对，首先我想补充一下关于这个写字论呢。那么我的研究认为呢，写字论呢是王沪宁呢，那么给那个习近平的这么一个就是识货了。因为王沪宁呢在那个复旦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呢，正好我也在复旦大学教书了。那么他当时呢给研究生呢就是那个选读的作品，其中有杜威的就是关于民主和教育的这么一本著作。那么杜威呢就提出一个写字论，那么就是说每一个公民，那么他的那个写什么地方夹角。那么他是最清楚，他最有那个就是亲身感受。那么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治理，每个社会的治理，每个普通老百姓，那么他是最有发言权，来那个就是呼吁，来就是决定什么东西对他最好，什么东西对他不好。那么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写字论呢，就刚才就建立讲到了，那么习近平把它用在国际关系的场合，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了，这就是中国政府否认民主，那么进入到相对主义的根本的实质。也就是说他在不断在国际上呢要求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也就是说其他国家不要干预我们中国的事务，但是他在国内关系上，也就在政府跟人民的关系上，他绝对不会提出就是政府跟人民的关系的那个民主化。那么也就是说官员和政府不要去干预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那么不要去就是在夫妻的卧室去抓人家看黄碟，或者不要到私营企业里边那么去看人家的就是什么消费什么什么那个什么过于浪费等等。那么这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就是现在那个包括韩正他的论述了陷入到这种相对主义。那么这种相对主义呢就否定了这个通识价值。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写字论呢既适合国际关系场合，也适合就是国内的人民跟政府的关系这个场合。那么所以这是中国的一个否认，就是西方那个民主其实没有什么西方的民主。因为西方的民主呢，它是所谓的我们就说人类的民主，它其实有那个几个不同的源流。那么它是从希腊的那个就是共和主义，然后从罗马的这个宪政主义，然后再从就是那个基督教的整个就是博爱精神和这个契约精神呢，那么最终呢演变出的那么一套的那个国家治理方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印度的这个村庄里边呢，那么印度也有它的民主的那个委员会的传统。那么其实整个氏族社会呢，也都有它的就是民主的传统。那么所以呢，就说这里边呢不存在西方民主还是东方民主，那么就是一个那么普世的一个民主制。当然它在各个地方呢有不同的适应的这个形态。那么这种适应的形态呢，并不否认它的通识价值，而这个适应的形态呢，它在运用这些通识价值呢，就强化了这个民主的这个价值观和民主的这个就是力量。
好的，那个韩正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民主呢，西式的他所认为就是西方式的民主，比如说美国的这种民主，他说美国一直在强力的输出这个民主价值到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到其他的这个文明里面去，其他文化国家里面去。他举例的就是说，比如说像阿拉伯之春，他说这个在阿拉伯中东国家这种地区，这个人民没有这种民主自由的这种理念，那么你强迫把这种制度输出到那边去的话，会出现这种所谓水土不服的情况。那么他也谈到，比如说像这个当前在前这个苏联这个加盟共和国里面这个颜色革命，那么他说，比如说你看在发生颜色革命这些国家里面革命过后，这个民不聊生，经济衰退，那么百姓苦不堪言，那么是这个西方的这种民主呢，把这些国家给害惨了。那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呢？
对，我觉着首先我来这个呼应一下夏教授的这个对于这个相对主义的批评，就是说实际上民主有一个普世的标准，你不能用相对主义来把每一个不是民主的国家说成民主国家。按照韩正的观点，那北韩也是民主国家，它就没有标准了，对。所以这个所谓的辩证法唯物论啊，实际上就是辩证法的唯我论，这个在这个韩正的这篇文章呢表现得非常充分。那么再来看这个中东的这个茉莉花革命啊，这个还有 还有这个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现在的一些状况啊，这个韩正的文章里边讲说，这些被西方的民主概念给害苦了。
对，
但是他们一想想，在那之前，这些人更加受苦。
嗯，
啊，这个要做比较的。所谓的这个西方民主强硬的移植到这些国家是不对的，因为民主的最基本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是追求自由，叫保护权利。这个是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在民主的这个形式、政治形式，当然它首先出现在西方，它只不过是这个西方首先找到了一个政府形式来保护这个民众的这个权利，啊，所以这个权利意识本身是任何国家都有的。刚才夏教授也讲了，没有什么西方民主和东方民主，民主就是民主。那这个如果说大家认为中东的这个老百姓，还有原苏联的这个老百姓啊，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这些民众是不喜欢民主的，那也就换句话讲，就是他们不指望也不希望一个政府对他们的权利进行保护。如果你是认为是这样的话，那你拿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宪章啊，这个世界人权宣言，还有这个到这个这些国家去，到街上你问这些民众，你要不要这些权利受到保护啊，告诉他，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要保护。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事实，就是说大家希望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因此要寻找一个政治制度能够最好的保护他的权利。这个制度历史上已经证明就是民主制，它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它必须满足那个普世的标准才成为这个民主制。而这个民主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从长期专制的国家转化到民主的时候，它有反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你不能拿现在中东的某些国家，还有这个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来否定这个民主发展的方向，就认为这个是走错了，这是被这个西方的民主概念给害苦了。即使是在原来的老牌的民主国家，比如说法国，它的这个民主发展过程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反复，复辟、民主革命、复辟好几次。所以在中国未来我们进行民主化的时候，恐怕也会有很多的反复，不能因为反复来否定它的价值。
好的，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了？
好的，请讲。
对，那么这里边呢有两个了，我记得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民主了，它不是那个万灵药，解决每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个人的就是幸福问题。那么民主了，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在于我们的社会了，我们的人类了，那么它都有各种疾病。那么呢，我们呢，那个人类社会了，其实呢，它患有就是某种就是癌症。那么这种癌症的话呢，那么不是民主制能够解决的，那么它恐怕需要那个社会，需要伦理，需要各种信仰等等，那么来解决我们人类的这个根本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就说民主制了可以解决这个炎症，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那个问题了，就说如果就是说知道我们有很多大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法解决，但是至少当下的一些最痛苦的，那么最紧急的，那么最急迫的问题，那么我觉得民主了是可以解决的。
好的。
那么第二个了，我想补充一下了，就是说，在民主的这个发展过程中了，它的很多失败了，不是因为民主的原因带来它的失败，而是第一就是有反民主的力量了，制造很多麻烦，包括像那个前俄罗斯国家，像普京这样的反民主力量，那么在联合国了跟中国这样的反民主力量了，那么协同在一起了，那么阻止那人类的一个顺利的民主化，所以民主化过程就变得特别的困难。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各国的这个寡头呢，他们想利用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呢，来绑架民主的发展，也就是说他们用金钱，用他们原来产生的权利和组织权利，那么来绑架民主，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出现的混乱和问题呢，把它给那个追究在就是民主的身上，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好的好的，那个最后我们刚刚有一位那个听众打进电话来，是河北张女士，给张女士最后一个简短的时间，请你来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河北张女士。
哎，好的，我想说这几句，就是这个中国老百姓都愿意是这个选举这个领导人，如果这个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如果都是老百姓选举起来的领导人的话，他们就不会那么贪污，他们不会这些老百姓像
好的，谢谢。
我姥爷那样态度来了。
谢谢河北张女士，您的观点我们已经听清楚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您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那么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正面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是中国的抗战和中共的大阅兵，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